好，各位同学呢，我们刚已经上完了无生灭四谛，那待会接下来要谈的是无量四谛与无作四谛。在这之前呢，要请各位在笔记上面啊补一段话，144页第一行。刚刚跟大家提到，就是说无生四谛的里面呢，即是而真是即是会理，这个理是指真谛嘛，体真谛。那非灭后真，同学说他不是很理解。他一个是指入灭之后的，另外一个呢，你可以把它当成说，他如果假使他是要跟无，就是前面的无生四谛要跟生灭四谛做对比的话呢，就是你不需要透过析，一步一步的分析这个事项啊，然后拆解掉，让把他这个相给灭掉了之后，你才可以体真。你不需要吸这个事项，令事项灭掉，你才可以体证。这是一种另外一种诠释。所以呢，这个区块啊，有两组的解释都可以。在以往看起来，那这个一个就是说，你这个区块把它当成我刚才前面讲的，就是把有人把它当成原真修、原后修。那有的人是把它当成说，前面对一段话在讲的是无生四谛。灭后真是指生灭四谛，就是说我不需要把事项一个的分解之后，我才可以入真。我可以在看到事项的当下，我就入了这个理，所以就变成前面是体真，后面是属于析真，一个叫体空，一个叫做析真，析空就变成是这样子，也有这样对比的方式。这个解释你就会比较快理解他在讲什么。OK，好了，补充好了吗？好了，那我们就往下进行我们后面的《无量士地》在144页的第五行到第十一行，我先跟大家念一下原文。无量士地，无量者，迷中众故，从事得名。以下分苦集灭道，哈，苦有无量相，十法界果不同故。即有无量相，五住烦恼不同故。道有无量相，恒沙佛法不同故。灭有无量相，诸波罗蜜不同故。大经云：知诸因苦，名为中智。分别诸因有无量相。非诸声闻缘觉所知，我于彼经尽不说之。即灭道三者亦如是啊，是名无量士圣地。好，第九行的地方，一般人会有一点点误解，就是我们知诸因苦称为中智，就是那我分别诸因，有人说那不是佛法说不分别吗？众然后无差别相吗？那为什么又叫我去看看这些诸因啊，种种的相貌？为什么要去做分别呢？这个地方他谈的呢，分别是指分别智，不是指分别心。一般说我们说无差别相，那是因为众生都是用分别心在看事情。那这边的分别是要用智慧，是分别智。分别智是界外智，分别心是界内心。写好了哈，再讲一次，分别智是界外智，是高于空，要有空慧之后的分别，是界外智。分别心是没有空慧，以染污凡夫的染污心在分别，在看差别。所以分别智是界外智，分别心是界内。染污心，好，那所以各位可以去马上理解了。这个地方谈的呢，从第五行开始啊，都谈的都是要处理，能够去处理到界外的。那当然不是一开头他用无量士地就一定都是在界外菩萨，有的他是我体解无量士地，但我现在开始拂断见思惑，一路往上走。那他同时也开始累积他的分别智，这样理解吗？他们会有所谓的同步起修的，就像原教的话或者别教，原教的十住以内的菩萨， 别教十住以内菩萨，原教的五品弟子位都是属于他用无量师地、无作师地在起修，但本身还没有到达不受后有或不退位，可是他们已经可以用无量师地来对境或无作师地来对境，他们都还是界内的果位，这样理解哈？好，无量者迷中众故，从事得名啊。他说，今天的无量师地啊，他的终点是在于中道实相。那他对中道的实相呢，他的理解比较薄弱，所以他的迷惑比较重，所以他就迷中众。那因为他迷中众呐、啊，这个原因呢，你现在直接跟他开显中道实相的理，他很难去弃入，所以他一般来说，他是由事相上立别而修，所以从事得名，从事得名，这样理解哈。那无作师地呢，他是属于第十三行，他是属于迷中众，他对于中道实相这个理呀、啊，他的迷惑比较少，他比较容易弃入，他比较立根，所以呢他可以直接修理观而入，所以从理得名。好，第七行再回来无量师地，无量师地里面的苦集道灭呢，当然跟前面的会不同啊。比方像我们前面在谈143的生灭师地的话，他在说他的苦集道灭呢，你会发现他有所谓的因，有所谓的果，有所谓的生，有所谓的能生，所生能生。那到了无生的时候，他会跟你讲两都是空，那因为他没有不变的本质，所以你对他的趋近力你也是可以改变的，也说他连他的趋近力都一样是可以改变，也是即空。所以说我们就说业力，我们比方说造了恶业我们会行忏悔，造了福报如果骄傲它会损减，都是属于无生。那今天无量它的重点是放在于你如何看到这一些相当中，你知道它皆是空，可是又如何见其维系差别，了了分明，见其维系差别。所以这叫做我们要去做分别。所以这个苦呢，你说有无量，那为什么会有无量啊？那是因为十法界的、啊、当中的各个果体不是不同啊。那这个集呢，就是造的这些因啊，也有无量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无量无量的种种的苦因呢？那是因为五住烦恼啊，每个人的深浅差异各个不相同。那道有无量，那是因为有无数无数的佛法不同故啊。那灭有无量啊，那是因为我们种种的波罗蜜种种的各自当中所发的不同。比方像佛果，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问题讨论，就是佛所证的境界，然后佛所得到的果报，比方像有东方有谁啊，大家会背的药师琉璃佛嘛，西方呢阿弥陀佛，大家最熟的北方呢阿处佛嘛，吼，像这一类的。那举方说这三位呀、啊，大家比较熟的，那他们所的佛果，他们的报果一不一样？他们所证的一不一样？报他们的国土一不一样？先问国土，不一样嘛。那他们的国土不一样，那他们所证的位阶一不一样？一样。那国土不一样。好，那再问你说他们引经所达到的正境一不一样？一样。那为什么国土不一样？愿力不同。对，是愿力不同，所以它里面有所谓的同与不同嘛。所以你看连灭是不是也不一样，所以他们所修的波罗蜜不同啊，因此他所达到的结果当然也会有种种种种的不同。哎，大家很聪明，每个菩萨的每个佛的愿都不同嘛，愿不同会导致于他的国土不同，愿不同还会导致他跟他相应的机感众生不同。所以你今天自己是什么根性，我们就要去找什么老师，那我是什么根性，我就要来收什么学生，不是一样的意思在这儿吗？哎呀，好，所以大经呢就有讲啦，知诸因苦啊，名为中智啊，我知道那个这个是苦啊，种种种种一切苦啊，我说它是中智啊，成为那分别智是什么？分别智就是要来看看这些因啊，它能够有无量的相。那这个因指的是积聚性啊，种种的像我们众生是五因嘛， 就是由五种来积聚。因是一般指的是积聚，积聚会写吗？会哈、哦，积木的积，聚合的聚哈、哦，积聚。那这些当中的无量相呢，一般的声闻缘觉会不能够理解的。那为什么呢？各位请看一下投影片这边，因为声闻缘觉他们所停的那地方是二圣嘛，二圣对过来他所证的是空涅槃，那所以他们的理解只有两类，他们说不是二圣是不是在空涅槃，说的他们所理解的一定是他前面的嘛，上面的可以解下面的，下面的不能解上面的，这是一般的原则。好，包括神通也是嘛，我上面的位阶我可以变化成你的相貌，可是你下貌的下面的位阶不能往我上面变，那只有什么时候可以？等觉位，等觉位他们就可以化佛的相貌去度化众生嘛，因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得度，那必须到等觉位，那没有到等觉位之前不可能的。好，那什么等觉位可以？因为他就等一等在那里要成佛啦，他的中隔都只差最后的时间了。那这个二圣呢，它是空涅槃，空涅槃它对过来它所往下处理的部分呢只有阶内的部分，它并没有做所谓的往后面的尘沙见湿习气都没有嘛，他们都没处理哈。那它处理下面这一块见湿货啊，它只处理了三界货，所以它最高的位阶就是达到体见真谛。那当他只有体见真谛的时候，他没办法看到熟地，他没有，他对熟地完全没有起修。那熟地的特色就是分别种种差别相，熟地的重点，所以他这边是种种差别相给迷惑住了嘛。那上面呢是我有空慧，我能够分别的清清楚楚，所以当他越往位阶越高，他分别的越维系，会越来越细。比方说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你们刚开始学抬提脚，提脚哈，那你们刚开始学的时候啊，都觉得自己已经真的好努力到九十度了，可是人家都说没有没有没有。那现在呢，你有没有九十度？基本上呢一说你自己就知道，哎，刚才真的好像没有，还是有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他们一样，就是说当他开始努力往熟地的地方修的时候，他对当中的这一些，本来他觉得这个杯，这两支笔啊，这两支笔都是什么颜色？那你们说都是绿色。那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也觉得这两支笔就明明就是一样，都是 Sakura 的，那有什么差别？然后慢慢慢慢，他学着他的一步一步往上，他说哦，这边有一点点的那个被用到的，然后再仔细他在研究，里面有一些不同的。一步一步的看到这些差别相，然后就看到众生啊，虽然都是畜生道，我说它都是空，可是畜生道里面又有一些众生是机感相应的，有一些众生冥顽不化的，所以虽然都在畜生道属于三恶道，但当中又有不同。所以那时候智积菩萨不是说有可有人跟你得度吗？这么难的东西你听得懂吗？他说啊，有啊有啊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一样，它当中就会有差异，所以就慢慢它可以看到当中的差异性。来问你们一点，他在这里面看到这些维系差异，他知道都是大家都是一样没有自信，可是他又累积慢慢慢慢看到这些种种差异，你觉得？问你，你这样就想说，假使你知道一切都是空的，每一个人每一个法都是空无自性的，可是你又能够看到种种差异性，对你而言你在修行上最大的收获会是什么？当然他观察很细微啊，因为他本来就知道越来越多的差异性他看得到，但是在修行上面呢，他一定就必须观察细微是他的能力嘛，不是他的得到嘛。我现在会说你会得到最大的一个对包容，他会到后来他会得到圆融之德，就是会得到圆融之德。所以说当他所谓的中道实相就是包无不包，包无不包。嗯，哇，好棒哦，对不对？你会看到这么多的差别，可是你也知道他无自性，而且你就是你也没有刻意要去怎么样，你只是看过去 就知道他们差异性这么多，而且见到当中的微细差异，然后可是你又知道他们都可以转化，所以你那个包容度啊，那个德，自德会一直增加。那这自德的断德，自德的一直增加当中，因为我们的包容一直提升，那我们的断德就是我们对于这些习气尘沙无明，我们会处理得很快，所以他会刚好同时处理掉这一个区块。所以到最后他说菩萨中道实相啊，是遍一切法嘛，没有所谓的绝代之绝代嘛，是没有边际的。 OK， 好，太好了。那我们再来往下呢，进入到了无作事地。我们希望大家同学就是要把这些东西谨记在心啊，然后要关心啊，待会后面就会看到怎么关心啊。那有关心啊以后呢，每天日常生活当中就把它背熟，一定会有用的。十二行开始无作事地到十九行，我为大家先念一下原文。无作事地，无作者迷中清故，从理得明，以迷理故。它底下分极苦道灭，极菩提是烦恼，名极地；苦涅槃是生死，名苦地；道以能解故烦恼及菩提，名道地；灭生死及涅槃，名灭地。即是而终，无思无念，无随无造作，故名无作。大经云：四地即是第一义地，有善方便随顺众生所有恶地，出世人之即第一义地。义实地者，无虚妄，无颠倒，常热我净等，是故名为无作是圣地。各位同学，麻烦你看一下十四行到十五行哦。极跟苦呢，它所用的动词是烦恼，跟菩提中间的动词是什么？极跟苦里面是用什么动词？是。好，那请你再来看一下那个道跟灭呢，它烦恼跟菩提中间所用的动词是极。这个可不能用错哈，你不能说菩提即烦恼，涅槃即生死，你只能说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啊，这个不能弄错啊。为什么？先问你们，不要想那么难，我们先想第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，只差两个字嘛，一个是即，一个是是嘛，齁，所以我们就先不要管它是烦恼在前面还是菩提在前面，我们先问你们，你们先想即跟是这两个有什么不同。
想好了没？
好了吗？
有没有在想？
要我讲还是你们要想？好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哦。看我看这边，这个是实在的东西。我现在把这个绿色的当成是菩提，好，绿色是叶子嘛，一般都讲到菩提嘛，哈。然后烦恼我们用橘色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如果我说菩提是烦恼，是什么意思？假使你今天一个法门摆在你面前，或者一个好好的理摆在你面前，可是对这个理或对这个法门我们不明就理，那这时候呢，明明是一个好的东西，都会变成是智慧，应该是照亮我们，让我们心开意解嘛。可是因为我们不明就理，这一句很好的话或这一个很好的东西现在我面前，我看到它是菩提还是看到它是烦恼？烦恼嘛。所以说十四行前面那个字把它画下来，要画哪个字呢？应该知道了吧？迷理故啊。哎，对，你们刚才前面就是没有把它从头看，我叫你们比后面，你们就只在看后面哈。它所有的关键字在这里呀，因为它不明这个理呀，所以这个东西明明是好的，他也把它当成是烦恼，这种时候都叫做极地啦。那明明是好的涅槃啊，明明是一个很好的让他可以安身立命的东西，他也把它当成是令他好像当成苦药，是不是？然后再来， 那如果是道的话，就是差在哪里？能解故，好棒哦！你们真是孺子可教也，已经马上抓到关键词了。所以说，如果它是能解的话呢，不用我讲了哈。就算今天眼前是困境，眼前是烦恼，它能够解，它都可以当场得到智慧，它都可以把这些恨逆都可以转化为安乐啊。所以是是代表什么？你就把它错认为它即是代表转化嘛。OK。是就几乎就是我把它就直接变成它了嘛，就几乎是百分之百就转过就变成它等于它了。那即是代表你有一个转化的动作，所以即有转化，是就等于。哦，对，就错认就等于去了，就等于了嘛，哈，就等于了，即就是转化。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即是而中，就是我在面对这些事向上的时候呢，我都直接能够立刻以中道之理来面对，我没有所谓的思，没有所谓的念，就是我不需要再做过思维，我也不需要再去动用所谓的念。我们的念这个地方，一般来讲我们的念是指妄念，我不用再去思维，思维就代表你还要省虑，就没办法代表当下就转过去嘛。那念的话是指妄念，我不用再去考虑，我也没有犹豫，我当中就能够直接即事而终。那我知道呢，没有谁在造作，这样子就代表无作，是无作。好，十七行，那大金鱼呢？来，同学们，这边把先带往下的时候先画一下，这里把这个啊画两杠，对不对？画两杠啊，你以后就会看得很清楚啦。前面是迷呀、啊，后面是解呀、啊。一个迷一个解哈，嗯，所以你们很容易就把你们拐进来哦，叫你们拉着铁链上去，大家就乖乖就上去，就赚到啦，就那天就饿的真的吃得下饭了。好，我们十七行开始。大金云，四谛即是第一义谛，有善方便随顺众生，说有二谛。出世人智以及第一义谛，我如果是已经离出三界了，我当然知道啦，这个世谛事实上就可以转化为第一义谛啊。那第一义谛当中当然就没有所谓的虚妄颠倒啊，或者说众生执以为常的、啊、也没有，都没有，这样才叫做无作世谛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说，若无那个若无世俗谛则无圣义谛，若无圣义谛则无第一义嘛。大家是常常听他们这样讲，就是你说这些，来再看这个图就会更清楚了。他是说你就往这个地方跑，看起来好像是回头了嘛。所以说你说这个四谛呢，跟你这个第一义谛差在哪里？你刚才是不是看出来了？他如果遇到这一重真谛之后，他一路上去啊，他的解跟迷，就会导致于他对这个四谛的认知，是不是就会导致他的不同的认知？那我刚才有在前面跟大家讲，他今天的中地就只是在这一段历程里面累积更维系的分别字嘛，更精密的分别字，就是他在这一段历程所要做的事，是不是？那这段历程他所要面对的跟下面这个地方所要面对的，如果我们看这个图，是不是同样是在这个假的区块，在众生的世间里面去累积，是不是都在众生的世间里面去累积？好，所以他就跟你讲，你今天呢，你都在这个地方去累积，所以你下面的这个区块跟上面这个区块，事实上这个区块一路上来都是成就他的资粮，是吗？好，那既然是这样，所以说一时出世人就会知道说，所谓的世谛啊，即是第一谛，即是就代表说你转过去了，你就是第一谛，转不过去就落入世谛。世谛就是什么？世谛就是这一个图的下面最差的这一块啦，见思惑啦，在见思惑里面打转，转得过去中道理，那你就是第一谛啦。 OK， 懂了哈，
就是看转不转的过去。再给你们看一个，所以这个转不转的过去，上一周我们有给大家看一个，就是如果它在跟程式在合的时候，它转不过去就变成是鱼了嘛，转得过去变成字。那事实上这个不是光这样子，如果像是这边上到无作，无作的话就是如果你能够用缘法，那你无一法不缘，那是法在缘还是人在缘？事实上是他这个本身这个智慧到哪里，他对境到哪里。那如果他的凡夫心一直都不去断掉的话，他没有办法去转化，今天菩提也是烦恼啦。所以凡夫心不绝，无意不是见，菩提是烦恼，涅槃是生死啦，全部都落入见啦。那如果他今天是缘人，好，那他对他来讲，你给他烦恼他转成菩提，你给他生死他转成涅槃，无一法不圆。 OK， 好，再来，我们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再来上一段料解释谛，请各位翻到145页。料解释谛从145页第一行到第18行，它总共有两组问答。第一组问答，问然圣曼说无作是地中别取一灭地，是否所究竟是常是地是一苦集道三者啊，是无常非地非一何者，为什么啊？那智者大师就回答他，答圣曼师的解释，苦集道三路有为相中，故无常，无常则虚妄，故非地；无常则不安，故非一。那灭地呢？离有为，故是常，故它是非虚妄，故是地。第一安稳，故是一，故名第一义地。义名不是义也。达摩郁多罗难此意，就是达摩郁多罗啊，他责难圣曼师的解释啦，他有责难，可是智者大师说我还是把他告诉你，有的人这样子说，因为你前面说圣曼师怎么说嘛，他是不是问他第二行，圣曼师说啊，无作师地当中啊，你把这个第一义地另外挑出来，是佛所证的，那因为他是佛所证的，佛所究竟的嘛，所以说这个灭地呢是常是地是一啊，那另外呢三地啊，他们都是无常，不是地也不是所依，为什么圣曼师这么说啊？他是问说圣曼师为什么这么说啊？那智者大师在第四行到第六行就回答他说，圣曼师怎么说啊？因为呢苦集道这三个都是属于有为相，所以说因为你既然是有为相，就代表他无常，他是无常，那无常的话呢，它就是属于一个虚妄相，是属于绿色的这个所化幻化幻化的这个幻化的，那它是非地。无常的话呢，你则不安，那故非一，你不能以它为所停靠点。那灭地呢，它能够不是有为相，它是无为，灭地是无为，它是常。灭地呢，它是佛是所究竟证，它不是虚妄，故它是地。地是指什么意思呢？地的意思就是它能够不颠倒嘛，因为它是佛所证，所以它非虚妄故是地，因为地的意思是什么？不颠倒。那第一安稳，因为它是最收殊胜的，所以它可以依为你之所停住点，它则因此称为第一义地啊，那也就叫做不失义。圣曼师是这样子讲的，他这边我告诉你，圣曼师是这样子讲的，但是达摩郁多罗啊有说这样的解释不够周圆，智者大师后面没有怎么说，那我们再往下看第二个问答，也许会告诉我们答案。第二个问答呢在第七行到第十八行，第七行问然啊，今说佛菩提道三义故常，一惑尽故常，二不从烦恼生故常，三解满故常，故众流归海，哪云道地无常啊？他就只举了另外一个说法，他说啊，他就反驳说啊，
那个有人说佛菩提道啊，那三义可以说它是常啊，因为它菩提道的话就是道地，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惑给断尽，它可以令我们惑断，所以它是常。它不是烦恼的，它是令我们得到不颠倒的，所以它应该也可以归为常啊。而且当它我们的解满了之后呢，智慧生，那它就像是众流归海啦。怎么可以说道地无常，它不众流归海之后它最后也是入灭啦，那你怎么可以说道地是无常啦、哦、就是他在责难他。那第九行他就回答，他说圣曼师啊，做这样的说，他所说的呢，就是前面的这个苦灭地啊，不是属于坏法灭，他这些无始无作等呢，过恒沙佛法成就。佛的话呢，说如来法身不离烦恼障，说苦地呢名如来藏，显名为法身。那如果是二圣的话，那二圣空智于不颠于事不颠倒境界啊，他不见不知啊，就是佛跟二圣的差异。因为佛的话，他断了凡夫四道跟二圣四道嘛，他总共断八道。那二圣的空智，他只断凡夫四道。他只断凡夫世道，所以他于世不颠倒境界啊，后面的那个世不颠倒二圣世道，他完全不见不知哈。十二行，今欲显说，说一是常，是实，是一，有对治除障生显，故名苦集道三者，非常非实灭，这一项是常是实啊。这是圣曼师的哦。那今智者大师的看法，他说今难，他今天要来责难他了。今难，他说我要来说他哪里有问题啦。若尔，如果像他说的这个苦集道三者是非常非实灭才是常是实，苦集道三者是属于非一非地无常，灭才是常，才是一，才是地，这样是有问题的。来，他说若尔，如果真的像他前面说的一地显示无作地，三地未显，他说只有这个灭地啊才能够彰显这一个无作地啊，那其他苦地极地道地都未显的话，他们就既然不属于无作地。那一个是了义，只有这个灭地是了义，其他的苦集道三者就是非了义咯，因为它未显嘛，显者称为了义，不显称为不了义嘛，就不了义了。那当知圣曼师所说的说于次第从浅至深立别未容啊，这是属于别教当中的无量世地中的无作，无量世地中的无作，不是原教发心毕竟二不别的无作。所以圣曼师说的并不是现在在讨论的无作世地中的无作，或者无作世地中的其他的，都不是，它是属于无量之中的无作。好，第十七行，涅盘经有云，有地有时，当知苦集灭道四种，皆称地称时称常也。
你们有点疑惑对不对？这个要看后面，等一下，
如果说你手边有科文的话，有科文你麻烦拿出来翻到53页。53页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基石庙里面的位庙的科文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各位，如果你翻到科文以后，请你看到就是天台科文要集里面呢，53页这个科文啊，单独印它的，而且印单面，就是让你可以把它剪贴在一起啊，每天去看它，而且要读的时候也方便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举个例子，就是说你会想说，那个原无作不就是说是原教吗？不是，无作里面它有无作，它会有分，它有分。第一个就是说，来你看看，先来看那别教里面有没有无作。好，看先看这边约别圆五行，这举一个例子啦，这先举例子，约别圆的五行，五行就是指圣行、梵行、天行、婴儿行、病行嘛，是指这个区块。 那约五行来明其妙，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 A 是别教，是不是很清楚 A 是别教？而且他为什么很清楚在别教里面，他这个五行都还没讲完，他在讲圣行，一开头在讲圣行里面的会圣行，会圣行就看到了无作了没有？有，很清楚，他的后面还很多在谈的嘛，他别教范围还没谈，他这个地方就告诉你说我别教是无量相。那既然是无量，当然有没有可能无量当中看无量当中的生灭相，他也一样会看到生灭，看到无生，看到无量，看到无作，他要了解这些的差别相，所以在我的无量里面就含括这里面了。好，然后这个无作，像别教里面的无作势地会特色怎么看？你可以看到这个无作啊，底下他有，他虽然无，他能够像观音菩萨设二十五三昧，这叫观音二十五三昧。你会觉得观世音菩萨已经现了无量无量的相了，那他把它归为，他还是把它做一个归类成二十五三昧。别教的特色就是，你再怎么样讲无作，你都还是会在四相上做归类，在四相上做隔离区别。所以他虽然现在进入无作，只要你一看到属于这一类型的，你马上就知道他讲的是无量之无作还是无作之无作。无作之无作他是直接通同一性的，然后包容的讲片片片，然后一直片无所不片。那如果是到无量之无作，你就会发现他谈他有种种无量相之后，他会接下来就做一个隔离区别，看懂了吗？所以这样就知道说，原来无量别教是无量嘛，无量下依然有无量之生灭，无量之无生，无量之无量，无量之无作。那当然啦，无作底下会不会有无作之生灭，无作之无生，无作之无量，无作之无作，一样。所以四四十六这个在摩诃止观里面就玩很多，在玄义里面现在 才一点点啦，所以你还不会昏，玄义里面还不会昏。这个最难的是在摩诃止观里面叫谁来谁去。好，那我们就回来再看这边啦。那他就说这个是啊，前面的大家都想说他一路争下来，不管是圣曼师还是达摩玉多罗还是这个提问者，他都觉得他应该就是属于常啦，应该就是属于地啦，属于时啊，一路两个在那里争。智者大师就说啊，你们不用争了啦，如果他真的会说一个是无作，另外三个不是无作的话，那你就可以清楚的了解他是从次第说，是次第说有浅深隔离次第说啊，他有隔离未容啊，这个绝对就不是我们要讲的无作之无作，那你就不用再去跟他辩了。来看这里，这就是很好玩的一个例子，就是说我在谈的立场，我是用绿色的这个在谈，我是用无量的角度来看无作，所以就是我是属于这个区块，对方呢他是用无作的角度一直骂你，那你今天你还要跟他辩就没必要了嘛，因为他跟你两个就是有点叫做风马牛不对啊。 OK， 那再来一个例子，就是讲说很多人都说天台智者大师的五十判教的五十不是史实嘛，不是历史上智佛陀这样讲法的嘛。那智者大师呢，假设这是人家在骂的人，那智者大师他就跟你讲，我不是用佛陀事实上说法的时间顺序，我是用佛经里面佛陀说，如果他今天要来教化众生，他会用什么样的一个先后次第？那佛陀是不是讲得很清楚？他会先挑大菩萨的人嘛，就像有三块田地嘛，三块田地他今天会挑最贫瘠的来耕种，还是先挑 次的，还是先挑今天我种子下去他长得快又好，甚至会长出更多的种子让我来去播种，甚至他可以自己就可以独立，你会挑哪一块田先种？最好的田嘛，之后你行有余力才会挑第二块中间的田嘛，再来实在是闲着没事又有剩下的才会去种那个贫瘠的田嘛，那一样啊。还有叫三马譬喻，三马喻。所以智者大师就说啊，我不是依时间， 我是依佛陀的本意。佛陀在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他有三田玉三马玉，他说他如果要教化众生，他会依这样的顺序，这样的根性安排。所以我今天判五十天台，五十判教，华严、阿含、方等、般若、法华涅槃，我是依他的三马玉、三田玉，佛陀之本怀，他的经典讲得清清楚楚，是这么一回事，而且在阿含里面的，所以我是依他来去判五十。那今天这些人说，你天台智者大师判的都不是历史上的，也不是印度历史上的，也不是我们可看到的，那请问一下，他到底现在是谁无知？是智者大师的绿色笔无知，还是这些骂的人无知？你就只能说这些骂的人根本不明就里，人家就跟你讲他不是这一回，不是这样判，然后他都判完了，然后今天这些人不去看他怎么做，然后一直在这里骂，懂了吗？哦，所以有时候真的觉得天台布头这么大，虽然他教官双美，但他布头实在太大了，然后因为大到吼，有时候你要找个地方找不到，甚至有些人根本没有从头到尾看嘛，那前面的人骂，后面就跟着骂，反正你有文献有所依据嘛，学术就是这样，他们都不叫你要探源头，学术就是说你有所凭有所据，你有文献好查就可以了，那前面的错后面就代表你有权利错。可是这东西跟佛法的修学合不合？不合啊。所以学术跟佛法在修学上，大家今天是学佛，你不是在学学术，是学佛不是学术。学术上是你前面有人错了，你而且这个人呢，他的文章发表量或他的学术地位达到一个分量，你可以以他的依据做依据再继续错下去，而且错得有理。可是今天学佛是什么？我不管你前面是对是错，我都应该要责法觉知，这样你懂了吗？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下课啦，下星期呢我们才进入判出妙，因为它是另外一个段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下课。